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敬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今天带大家来到了汉翔景观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去找找卢英汉老师，也是我们的教授级哦，让他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景观师啊。相信大家对现在对于这个景观师很有兴趣之外，还有很有兴趣听他说故事，这才是重点。所以呢，我们要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让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哇，老师，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哦，这个景观师需要跟哪一些专业合作才能够完成一个好的设计啊？这也是我很纳闷的地方，一定要跟别人设计吗？好像也不能独自一个人就可以完成全部，对不对？
是，瑶瑶，您提的很好。就像刚刚提到的，很多人以为景观设计就是做美美的事情，哇，这景观好美，大概大家都局限在这个层次上。
真的，
那刚刚我们也透过这个节目也跟大家报告说明了，其实景观设计在做些什么事情。
嗯，
那所以一个景观师呢，他本身除了自己的专业以外，他同时要跟都市计划、建筑、土木工程、生态学、水利工程、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家，还有很多很多的专业一起合作，所以它是一种跨专业领域的这种设计的工作。那不单只是自己的专业，还有大家所理解的种种树、种种花这么单纯的事情，它必须在观念上跟技术上跟这些不同的专业者沟通交流，而且确定一些执行的方向。那在这样的话，我们做出来的这个环境规划、景观规划，在环境上才能够永续，同时能够符合人文的这样的需求。
真的，所以哦，我们为什么会赶快这个抓紧时间呢、啊？要花这个老师就我们教授的时间，好好跟大家聊一聊这样跨域专业的一个整合哦。实际上呢，真的是不简单，不是在技术上哦，我觉得就是一个永续，就是大家现在常在讲的永续。可是我常觉得，大家都在讲永续，都是挂在嘴上，都没有在实际。实际到底是什么呢？这也是很多民众哦，这个大家一个大问号，而且是全世界都在讲永续，所以对一般民众而言，如何去了解还有理解 好，常常在解释不清楚，不清不楚之下哦，常常就让大家去误解人家的意思，然后呢有听没有懂就算了，然后呢这个传递的消息也不正确。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的邀请老师来讲到永续景观的价值，我觉得这很重要哦。因为我发现哦，我们常在讲到为什么说常常一件事要一个团队来做好，而不是一个人埋头苦干？因为现在的社会已经没有办法一个人去做全部的事情，而是要大家一起团结合作去把一件事情完成。所以我们这时候也来请教一下老师，在对于永续景观来讲，它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老师了。
是的，这问题很好。我想永续景观这件事，我想它应该是一个目标，应该是一个大家追求的一个目标。那我们把它拆开来看，景观这件事刚刚也做了很多解释，景观设计在做些什么，景观在做些什么。那永续这个部分，我想它最终的目标应该大家可以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它能够长期的可持续的不断的延续下去，不把世代的正义牺牲掉，也就不把后代的这个福利在这个世代把它牺牲掉。那这个当中包含了我们大家所理解的，我们如果不断的增加碳排放，不把这些碳排放吸收起来，我们大量的砍伐树林子，把这些碳回归到天空当中，那就不叫永续了嘛。所以包含了刚刚讲到的节能减排这方面，还有刚刚讲的雨水跟洪水的管理这方面，还有这个材料的选择方面，怎么样能够尽量的减少维护管理这个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人类，如果地球上只剩下人类一种物种，那有多悲哀啊。
哎，真的哦。
那跟住在火星上面，可能火星上还有不同生物，那有多么悲哀啊。所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文化，很多传统文化美好的这些人文正在快速的流失。
哎，真的啊。
在流失，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所以社区的这些文化的传承，让它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终归一个目标，就是作为一种可持续运营，可持续这个管理，让这个地球环境更好，人类的生活环境更好的这样的一种公共空间，这是这个永续景观规划的一种目标跟它的价值。
而且是持久性的哦，这很重要。不过老师，你如何去解释就是在景观设计跟环境教育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你在教这个学堂课中教学，甚至呢在媒体报道是访问过你过，就是说在这个景观设计跟环境教育，我觉得景观本身它就是一种环教。因为你看看这个前几年开始游乐园就一直在做环境教育，一直到这个各管理处，以前是这个所谓的观光局，现在是观光署，那下面13管理处也在做环教，一直到呢环境部也在做环教，到处都在做环教。那很多我常常在讲说，那到底我会不会叫？真的，然后我就说：“哎呀，你是临床师，你都这样子叫。”我说：“我是说的很实际，就说在这里真的是可以让老师，我们的这个教授来好好的解释一下。”我就说，景观设计跟我们环境教育之间的关系哦，可能大家会认为说啊，不就一样的关系？错，大错特错。我觉得这时候呢，可以让老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是的，是。景观设计本身，它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很多面向的功能，刚刚包含了环境的功能、文化的功能，还有这个永续的功能以外，其实还有很重要的是环境教育的功能。因为一个环境只靠某政府或者靠某些专业者是绝对远远不够的。但是一般民众又对于环境的这些议题又在知识方面的取得或者是观念方面的建立都不是那么容易。那哪怕他现在的网络非常方便，上网一查就有，但是他的感受还是不直接。 或是感同身受，所以从网络上看到的跟您实际被感动到，我想它有非常大的差距，因为被感动到有体验到，您会在脑子里面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也会产生更好的认同感。打比方，我们如果带孩子在国家公园里头看到很美的环境，我们看到的很多的不同的生物，鸟类，这个穿山甲或者这些松鼠等等这些东西，对于这样的环境感知的人，他对于环境的感受越好，他对于环境的保护的意识也会越高。
嗯，
所以一个良好的景观设计，它可以很直观的给一般的群众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教育的一个窗口。
嗯，
但是这还不够，这在这当中我们还需要在环境当中增加它的解说性，让大家一般看到的这样的感动，他不知道背后我要注意什么
啊，
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我到作为一个地球公民，作为一个地方的公民，我到底需要尽什么责任？
嗯，
我们可不可以拿一点东西走，或者我们种一点东西进来？我们可不可以拿一条鱼放在这个自然的野溪里头？我们养了一些巴西乌龟，觉得不想养了，就把它丢到这个池塘里头，可不可以？它对生态的影响是什么？我们知道看到蝴蝶在飞，觉得蝴蝶好美，可是这些蝴蝶它到底吃什么东西？
也对呀，
住在哪里？它怎么繁衍？它需要什么？我们听到鸟的叫声非常好啊，某一种鸟叫声非常的悦耳，但是它吃什么？它住在哪里？它跟生态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好像都没有想过，对不对？
对，这些东西都能够透过良好的景观设计跟环境教育把它结合在一起，让它透过体验的过程来理解这个环境的背后的这些意涵，还有自身的责任。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容易而直接，而且印象深刻可持续持久的一种教育方式，比网络可能还深刻。
诶，真的。嗯，
是。那另外就是在手法上，有时候我们会刻意的把一些有季节变化的植物、原生植物种植在环境里面，因为它很容易产生良性的循环。
嗯，
因为第一个在地植物本身，刚刚也解释过了，原生植物对环境的好处嘛。
嗯，
那它本身又有季节的变化，有花香，例如说某个季节花特别香，哇，那这么香的花叫什么植物？那什么生物要跟它共存？这些东西都可以再透过这个部分。那还有雨水的管理、过滤或者生态的这些共存，都能够给人们一些启发，还有对自然环境的一种理解跟尊重，慢慢的养成培养起来。所以好的景观设计跟环境教育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嗯，而且也加强公众哦，对于这个永续生态保育的意识，对不对？因为它可以启发，就是我们在对于自然环境的理解跟尊重，要有互相尊重了，我们才有办法共存了。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不过很多民众会觉得说，那既然这样好了，我们之前也听到老师讲，还有很多的景观师也在讲到，就是景观就是种树铺草皮，常被我骂。哎，我说是吗？这谁跟你讲景观师？难道景观师这么好考哦？哇，只要铺铺草皮、种种树、画画图，那我也会啊，那我也来跨域一下。哦，我觉得大家这个迷思哦，真的是要把它打破哦。所以呢，这个常见也很可惜的误解，所以我要邀请这个老师，也是我们的教授哦，来特别把这个景观设计真正处理的，我觉得是人如何使用空间，跟自然如何使用在这个空间继续运作比较重要吧，对吧？
对。对，是的，是的。
对呀、啊，不要说我讲话冲，可是我说的是实话。
对，景观设计当然就是刚刚提到，景观设计不是好美不美这样的单纯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它同时兼具环境保护、雨洪管理，或者是刚刚讲的生物栖地的营造，还有人类的这个社群的共存，增加文化的认同感等等这些跨专业的整合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其实也很微小，但影响也很深远。
嗯，它任何一环都不可缺， 这不能开玩笑。我们可以让老师来跟你说明。简单讲，校园跟公园的设计，对不对？我们大家一定会想到大草皮，对吧？很漂亮，没错。实际上，你知道它的维护成本有多高吗？使用率有多高吗？对不对？相反的，就是还有这个绿荫的动线嘞，排水的动线嘞。如果这个大雷雨的话，这个排水系统如何？还有孩子、长辈、上班族都可能要使用到它哎。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老师举例一下？譬如说，在校园跟公园的设计，它两种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
是是是，是校园的规划当中，它需要以教学的目标为导向。
嗯，
那教学目标当中当然有一些功能，例如体育的功能，或者步道，或者串接的这些交通功能。那同时它还有一种环境美学对于心理上面的功能。
嗯，
那它也需要有一些体育场，对不对？它需要有一些教体育课等等到外面来，它需要跑道，有这些功能。那除了这个以外，我想一个好的校园规划，它同时必须把生态的这些环境解说或者环境的认知也在校园规划当中把它导入进去，这个是在校园规划上面我想需要注意的部分。那至于公园的部分，公园的部分它其实是一个更复杂的议题，因为校园它例如像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它的需求是不同的，
嗯，
但是比较好分。但公园呢，公园大家都会觉得公园应该都差不多，就是有一个溜滑梯，有一些树，有一个弹性地垫，加上一个所以我刚才在讲的这些比较知识化的东西。其实公园本身它可以承载很多在地的文化，它变成是一个人跟人交往的一个空间，
嗯，
一个文化传承的空间。以前的老社区其实也没什么公园，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当然很多年了哈，
嗯，
可能听众们有很多年纪都比我轻，但也有年纪比我更年长的人，对，就是如果您回想更早的台湾的社会，其实也没有太多公园，可是我们有很多庙城，
嗯，
就是庙的前面或者家家户户前面有道城，
嗯，
那大家就会在那些地方聊天。在大的榕树下，街角的榕树下，大家社区在这个忙完农忙以后，大家洗完澡在那边聊天，摇着扇子在那边说故事，所以那些地方文化跟地方的故事都会在那个场合当中做延续，
嗯，
做口耳相传。那但反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大部分这些东西的功能都慢慢被弱化或者没有了。
嗯，
那所以公园的设计本身跟文化的挖掘，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关系。那同时跟在地的这些生物生态环境有非常大的关系。同时，公园也跟刚刚所提到的栖地的环境的这个保护、雨洪的管理等等这些部分有非常大的关系。但是因为因地制宜，例如说在台南、在屏东、在台北，
嗯，
在基隆多雨，
哎，对呀，
高雄比较热，
嗯，
高雄比较热，屏东比较热，
嗯，
那台中的气候，所以不同的地方应该有不同的公园的设计的样貌，
嗯，
我想这是需要考虑的。
诶，真的，所以大家可以了解我们为什么今天会跟大家这么一聊，让大家清楚知道说，诶，不要老是觉得说这个迷思就是在什么种种草皮啦，种种树啦。诶，不过老师您常提到的生态友善哦，对一般的民众来讲，它的实际差异别在哪？因为生态友善不只是动植物，诶，我觉得受益者应该是我们自己人吧，对吧？
是是。
嗯，你觉得实际影响包含了哪些？是不是有一些案例可以说明？譬如说都市街道的景观啦，啊，等等。
是是，生态友善，我想友善本身它包含了对人友善，也对万物要友善。
嗯，
就是我想人类过度追求自己自身的利益，忽略了其他物种的利益，它往往会反扑。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如果您可以想象一下，地球上只剩下人类一种生物，
恐怖啊，
有多恐怖呢？对不对？所以 生态友善本身是各个物种的友善，
嗯，
所以要在规划当中要尊重跟恢复大自然的环境，生态环境，因为我们已经掠夺了太多太多了，
嗯，
那尽量的把这个原始的环境把它恢复起来。如果您是做海洋的滨海的规划，就尽量把滨海的这些环境复原回去，原本的环境就很美了。做都市的公园，您就把都市公园当中它需要具备的功能把它恢复回去。这个就是我想生态友善当中包含刚刚提到的原生的物种的恢复，原生的栖地的恢复，还有雨洪的管理，雨水洪水的管理，还有这些环境韧性的管理，那让人们可以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当中跟大自然共存，这个是生态友善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嗯，大家有听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哦。也要非常谢谢汉翔景观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卢英汉我们的老师哦，这个教授级的来跟大家谈谈哦，也知道什么叫生态友善，也知道哦这个景观设计里面其实跟我们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哦。不过我们也先让这个老师休息一下哦，先让老师说声拜拜哦。
好，拜拜。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波杯啊。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内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悠悠宝贝啊，
回到了悠悠波威亚，带大家来到了中华民国景观学会。而这一次的城市退烧药空中森林绿化技术国际研讨会开始报名了。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夏天越来越热，城市的降温不能等，想要了解顶尖的绿屋顶跟建筑力的立体绿化技术吗？所以这是一个国际级的对谈，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哟。由荷兰绿墙专家以及日本都市绿化机构这个是大森辽次先生，以及世界绿色基础设施连线的林英军博士，还有非常多位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呢，他们一起要带大家来拆解这个建筑绿化的新思维。整个活动的亮点呢，就是第一个，国际大师他要亲自授课分享他国外的成功案例，第二个就是使用的建筑绿化技术跟新思维的交流，第三个就是全程参加可以登录公务人员学习时速跟环境教育的研习时速。所以时间在3月24号的礼拜二早上8点半，地点在台北市三元街67号12楼，也就是林业试验所森林研究大楼国际会议厅。那么你可以直接上景观学会的网站，它有立刻抢位。小编提醒大家，爱地球从你我做起，所以当天请记得带上你的环保杯、纸 币，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前往我们的会场，让我们来一场建筑绿化、绿屋顶、城市降温、空中森林国际研讨会、绿色建筑环境教育，陪着大家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制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车时别忘了您携带的物品，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关心您，期待下一次与您相遇在更美的景观里。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 1-8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